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表示，他在陕北农村梁家河插队时可以担200斤麦走十里山路，不用换膊头。如今作为人民领袖的他，不需要担麦走山路，但是他现在膊头上的担或者不比当年轻。最近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听证会，讨论习近平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的挑战。美国陆军退役中教、独立军事分析师布赖斯克在作证时暗示，中国军队能否打仗和打胜仗，可能是使习近平夜不能寐的一个问题。他说他今日的证词涉及大量公开来源的证据，表明中国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与指挥能力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在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这些评估的次数增加，使高层领导人对解放军在现代战争中胜出能力的信心存有怀疑，并可能对中国如何追求他近期和中期安全目标起到缓和作用。这位前情报官表示，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获得新的武器、设备和技术，并进行了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但是对军队进行的评估显示，中国领导人对军队的作战能力缺乏信心，以及解放军的教育与培训制度未能够使指战员为战争做好准备。他据此做出判断，说中国领导人在2035年前不会轻易的使中国军队参战。他说基于这个证据，他评估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在近期到中期内几乎没有任何胃口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而是更愿意在不爆发战争的情况下通过威胁和行动来实现中国的国家目标。布赖斯克认为，基于中国公开做出的评估，很难支持美国国防战略中有关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在近期寻求印度太平洋区域霸权的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声称。不过他告诫说，解放军对他自身缺点的评估在本质上是主观，因此需要将他纳入到其他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与意图进行的客观分析之中。他还建议，鉴于解放军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在实施促使中国领导人加大军事现代化步伐，或者是使他动武合理化的政策或者行动之前，美国和他在亚洲的盟友应当进行全面跨部门的决策分析。他说，在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来证明解放军新型武器系统以及部队结构是否有效的情况下，中国高层领导人集体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将会持续多年的时间，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成为中国从强势转向公然军事侵略的掣肘。布鲁金斯学会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多什在听证会上表示，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但是他在贸易、货币与支付以及一带一路项目这三个领域都面临挑战。他说他的论点是，在这三个领域，中国正在面临他所称的超级大国学习曲线。他发现越来越难将他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他所希望看到的政治实力，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以区域为中心的大国过渡到一个以全球为中心的超级大国。而这个学习曲线因为他不自由和不透明的政治制度而变得更为陡峭。多什话，中国正在更为积极的将贸易当做一个双边胁迫的工具，但是他发现这种做法只有在北京好看重而其他人不是那么看重的问题上有效。北京将他的贸易优先考虑多边化的努力，因为多边结构被其他国家否决权而遇到阻力。他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因为北京对一些必要改革的恐惧而复杂化，担心放松资本项目的控制将会带来不稳定。多什仲指出，随着人对政治腐败、经济负债以及安全上的脆弱性的担心日益增多，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亚洲以及全球都遭到反弹。不过这位分析人士说，华盛顿不应当低估北京的适应能力，最终爬出超级大国学习曲线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他认为强调中国投资的透明度以及接收国领导人的问责制能够削弱北京对腐败的使用，加强多边机构以及在中国主导的论坛中成为一个友好的声音，能够帮助其他国家与北京保持距离，最后在融资与贸易上提供一个不同的经济选择，可以减少中国经济胁迫带来的损害，使它的好处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福特在听证会上表示，对于大部分印太地区国家来讲，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以对冲与平衡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在习近平统治下，北京更为公开的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等式。他说区域国家继续看到中国的合作，但是有三个发展使到该地区很多国家对于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效益成本做出更为悲观的评估。这个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对一带一路项目不平等条款的担忧，以及中国利用它的影响力与精英关系，尤其是该地区民主国家影响国内辩论的企图。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顾问的这一位安全专家表示，北京与区域伙伴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将影响他实现地缘战略目标。他说对很多国家来讲，北京或者是一个日益密切的伙伴，但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大多数国家仍然不相信他的良好意图，并担心北京成为该地区的潜在领导意味着什么。中国缺乏一个更强大和更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可能会使它在今后更有效地实现它的地缘战略野心更具挑战性，包括在它扩大它的全球军事力量的同时保持长期的海外部署。不过福特警告说，同北京一样，华盛顿和它的区域伙伴关系亦面临挑战，因此不应该低估很多区域伙伴对华盛顿存在的信心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